这里有资源可以成为你的支援，欢迎收听教牧支援。
很开心今天要跟牧师来聊一聊牧师。在上一回的节目里面呢，我们说到了这个牧师呢不是赚钱的职业，是上帝呼召的职业，它是呼召而非是考个证照。
对，那我们上一次还有提到一个这个 Tunnel of Love， 有没有
啊？爱的隧道
啊，有一个德莱素嘛，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呢，有一个德莱素的牧师啊。
嗯，
那么他打的招牌就是不用下车也可以结婚啊。那我们上一次好像把他焦点放在啊，这个牧师大概就想赚钱了哈，
嗯嗯，
而且这样也不是很好吧？
是啊，两个人太草率了。
对啊，两个人在外面一男一女偶遇外遇也不晓得，进到这个Tunnel of Love 啊，你就帮他证婚，而且我们怎么可以随便说这个是神所配合的呢？哎，但是我后来想一想啊。如果他的面向只是，你知道在国外我们结婚你两造之间要有证人嘛，那么的确了，我觉得还，我想一想还是不太好，因为你不太确定这两个双方，你要做证人的话，
嗯，
你要为他们证婚的话，你不太确定这个男的跟这个女的，
啊，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实况是如何啊。因此我想一想还是不要赞成好了，还是不要赞成好了。但是我们总可以想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有时候在教会里面呢，说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所以有人说，那我结婚的时候我的配偶还不是基督徒啊。那我现在成为基督徒了，我到教会，那我配偶每一次星期天我到教会，我配偶就找我麻烦呢。好，所以这个就不是神所配合的。所以牧师拜托拜托，我想要离婚了，我要离婚，因为我想要娶一个，你看教会有这么多爱主的姐妹，这么多爱主的弟兄，有没有？
嗯，
我就离婚，然后我娶一个爱主的姐妹，这个才是神所配合的嘛。
这个这样对吗？我想牧师您常常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那你怎么给他们一个正确的观念跟解答呢？
对，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先讲一讲这个字义解释好了，因为马太福音十九章第六节呢说，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因为上帝创造人的时候男女夫妻亚当夏娃他们二人成为一体嘛。那马太福音十九章第六节，耶稣说神配合的
人不可分开，
对啊，那看起来表面上好像是一定要是两个人都是信主的啊，那么才不能分开。那如果一个是信主的，一个不是信主的，或是两个之前都是不信主的，后来一个变成信主的，哎，就可以分开。但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在希腊文里面，你看我要讲一讲希腊文了，
是是，
讲一讲原文，
好好好，
原文解经啊哈。在马太福音十九章第六节的这个配合这个字呢，希腊文呢是这个 suzugmumi 啊，而这个 suzugmumi 呢，它是以恶相连的意思，共负一恶的意思，
哦，
也就是上帝在创造的时候呢所设计的这个婚姻关系呢，是夫妻二人共负一轭，是一同负上这个生命之轭，一起面对人生。所以婚姻关系不应该受到人的破坏。换句话说呢，人不可分开是表达对上帝所设计这个婚姻制度啊，夫妻配偶二人必须一同面对人生这种关系的尊重。因此不管你是信主的，你在结婚的时候你信主了没有，还是你结婚的时候还没有信主，就算你还没有信主，那么你结婚你也是进到上帝所设计的这婚姻的制度当中，与配偶一同负生命之轭，一起面对人生，人不可分开。
嗯，
好，简单说就是不管两造之间信主没有，都是神配合的。 人都不能分开。
是，
所以绝对没有一种抓住马太福音十九章第六节，然后你要跟配偶离婚，然后呢要娶一个信主的姐妹，要嫁一个信主的弟兄。我也遇到有传道人这样他说他要去宣教，
是
结果师母不同意，那他就硬要去宣教，他有两个女儿然后他就硬要去宣教，然后就说呢，这个师母呢不是神所配合的，没有相同的 mission，
怎么可以这样呢？
对，所以这个都是错解圣经啊。那么当然，我也不希望大家误会，好像说我赞成呢，信主跟不信主的可以结婚啊，因为在另外的经文有说，哥林多前书七章三十九节。保罗有说呢，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妻子被绑在家里面，他不准出来。
不是吧？
不是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婚约约束的，婚约嘛，相对来讲丈夫也是。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可是保罗说啊，只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希腊文的意思是 only in Lord， only in Lord，
是
那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是只是应该以信徒为对象。所以当你信主了，你可以选择的话当然我们不谈说在我信主以前我就已经结婚了，那当时我都是未信但是那个也是神所配合的，神所设计的婚姻制度，神所配合的共夫一轭，你跟你太太跟你先生需要一同负上生命之轭，在婚姻关系当中一起面对人生嘛，对吧但如果你已经信主了，你可以选择的话当然本来就可以选择，
是
按照哥林多前书七章三十九节还是以信徒为对象比较好。
是
我记得学员传道会有一个三 M，
3M
哈，第一个 M 是要有相同的这个 master
主人呢？
主人呢？这怎么拼
？M A S T E R
要有相同的主人，就是相同的信仰第二个就是要有相同的 mission 怎么拼
？M I S S I O N
要有相同的愿景你说假设一个。希望到乡下从事一些田园生活的工作那一个呢希望在华尔街大都会那两个的 mission 完全不同那这个不行mission 要一样第三个是 mate 匹配
mate
怎么拼呢
mate
对那所以古代讲的这个所谓的门当户对是有它的道理的要相互匹配不只是可能在学历上面落差比较太大你是博士研究物理的然后呢一个是好像国小的数学都不会的也不是说不行这个鸿沟就是比较大在鸿沟这么大你要沟通赛可能对方听不懂说你在讲什么赛对不对可能听不懂所以这 3M 也是可以给诸位参考的。
好我们今天呢谈到了关于这个婚姻的这个部分以后呢我们还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深入的来探讨不过我们还是要回到正题呢还是来谈谈牧师。欢迎收听教牧之源我是芳华。今天在节目中呢跟牧师我们一起来谈一谈关于牧师这个职业。我们不能说它是个职业了我们说呢它是上帝呼召的职业。那刚才呢我们也因为有一个例子就是拉斯维加斯的德莱素的牧师的证婚呢我们也提到关于婚姻在主里面的婚姻我们怎么来看这个婚姻但是我们还是要回来谈一谈牧师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他们的这个收入呢真的是很低这个正不正常有时候呢我们会觉得牧师这么辛苦我们给他这样的薪资好像又不太对。
我不晓得拉斯维加斯这个牧师，他是不是因为在教会给他的薪资不够啊？他出去打工啊，打工啊。
哦，
那到底牧师可以打什么工呢？也是挺困难的啊。不过说老实话，你如果回到圣经来看哈，教会供给传道人够用的薪资啊，这是一个。那传道者跟教会当中接不接受这个薪资呢？可能也是另外一个哈。你看到保罗他就对于腓立比教会，
嗯
啊，他们处在极穷之间呢，还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啊。
嗯嗯，
那他愿意接受腓立比教会，包括马其顿省的这些教会对他的在宣教事工上的支持。可是保罗对于哥林多教会呢
就不一样了。
啊，对哥林多教会，在哥林多前书4:12，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说呢，他是劳苦而且亲手做工。
啊，他有打工。
对，那他为什么在教会侍奉，在哥林多教会有18个月的时间呢，却还要亲手做工呢？如果了解圣经背景的话，原来在第一世纪那个时候的所谓的传道者，你说老师好的或演讲者，他们接受资助的背景有4种等级。
嗯哼，
啊，第一种最高级啊，就是我来演讲，我来传道好了。听众需要跟听众收费。
哦，
需要跟、需要跟学生收费。
哦，像现在有一些很有名的演讲大师
讲座啊，
也是这样的。
对，你要听我讲可以啊，门票50,000。
好，
哇，那你那个算什么？我的100,000哦，那你的比较高级哈。这是第一等级，向听众、向学生收费的。第二种等级就是，有一个富有的人他支持你。
嗯，
哎，这个讲座啊，这个演讲，
我来办，
这个演讲者我来办，而且他的费用我全年都资助他啊，我来赞助他。哦，那这也不错，这也不错。这个那这样的话，这个演讲者的地位就是第二等级啊。那第三等级就是呢，哎，当我讲完了，我帽子递一递，啊，传一传，啊，
收奉献，
筒子放前面啊，叫做自由奉献啊，这种第三级。也还不错，也还不错哈。可是在罗马帝国时代，在希罗文化啊，希腊罗马文化里面呢，精英分子最瞧不起一种人，就是他又要讲学啊，可是又必须靠着劳力为生。
嗯，
啊，这种最瞧不起。所以你再回到保罗写哥林多前书啊，4:12，他说并且劳苦亲手做工啊。
哦，
哥林多人是很鄙视这种以劳动为生的传道者。
那你意思就是说保罗是属于第四种这样子的打工，然后呢他一边的分享正道。
对，那为什么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要这样的？我想比较可能的原因是因为哥林多的信徒呢，有可能对于传道者我给传道者钱的那个心态不对。
嗯，
我给你我就是老板了。
哦，不行，
我给你你就要听我的，我给你就怎样啊，亦或是有其他状况。所以保罗因着教会弟兄姐妹在给予金钱上面心态上的不同，价值观的不同，哎，他也有所不同。
哦，
你看他哥林多教会是比较有钱的呢。
是啊，
可是他不收。
腓立比教会相对来讲是比较穷的，
他收啊。因此你发现保罗的拿或不拿他有一个评断啊。像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去比较弱小的教会，我们去服侍，我们就人家给我们一些奉献，我们就不拿吧，甚至我们还为他们
奉献。
我想保罗大概也是类似的一个价值观跟态度了，只是面对腓立比教会他刚好是穷的，但是他们愿意一定要，保罗还再三推辞啊。那么可是腓立比教会觉得呢，你怎么可以推辞呢？啊，这是我们的权利啊，我们希望在宣教福音事工上面可以有份啊，等等的啊。所以保罗在哥林多教会他是以支帐篷为生，他跟亚居拉跟百基拉嘛，哈，
是
好。因此 有的时候啊，像我个人的话，我父亲也是传道人嘛，啊，那我父亲当时他蒙召，他本来是一个学校的老师，所以老师其实收入也很好，还不错啊。那我们家四个小孩，我爸爸是高中老师，那我妈妈呢，也就是在家里面做家庭主妇嘛，啊，那当我爸爸到教会里面侍奉的时候，他的薪水呢是他以前当老师的三分之一
啊，这么低啊？
对啊，所以我现在想一想，觉得我蛮佩服我爸爸的，
真的不简单，啊。
而且我爸爸选的还真是时候啊，当然不是他选的了啊。当他蒙召要做传道人的时候呢，刚好是我读初中的时候
哦，
啊，我读初中的时候。那么所以我之后要读高中，要读大学，学费的需要，我下面还有弟弟还有妹妹，我两个弟弟一个妹妹。
哇，你爸爸好大的信心啊。
但是我妈妈呢，那个时候她就出去工作啊，她很辛苦，所以我们一直对于妈妈的付出呢非常的感念，她就是跟爸爸一起让爸爸可以专心的侍奉啊。所以面对弱小的教会，我们全家可以在那里侍奉，然后透过妈妈的另外一份收入双薪来补足家里面的需要。那我也有遇到传道人，哎，他就是面对教会供给他不足哈，那么他有专业，他以前写程式的，
嗯，
啊，他有时候就写两个程式，好，然后呢就是能够弥补填补家庭的需要。回过头来，还是传道者的动机很重要。这不是一个赚钱的职业，是一个上帝呼召的职业。所以你说传道者如果收入不够，啊，好了，教会应该供应传道人足够的薪资，让他可以专心。那他如果分一些时间去做，好像看起来是赚钱，但他其实不是赚钱。
嗯，
那反过来说，如果你是为了赚钱，回过头来还是要回到那个心态。传道者的心态，如果你是以赚钱为出发点的话，啊，这不是一个职业，而是一个上帝所呼召的职业。
嗯，是的。保罗呢，他在他的书信当中也提到，他在侍奉的过程当中也有缺乏的时候。
嗯，
那么他是如何的来面对这一些的缺乏呢？我们看到保罗他一个传道者的一个画像。我记得呢，牧师也曾经在这个聚会里面分享过，让我非常的感动。可不可以跟我们再次来分享保罗他传道者的画像呢？
的确，因为当我在查考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其实保罗面对他侍奉的实况，他常常是缺乏的啊。不管是富足，不管是缺乏啊，我们都会有生命不同历程的经历。但缺乏或富足都不是很重要啊。保罗告诉我们说呢，我们其实处在一个状态底下，就是我们好像一台戏一样，演给天使和世人观看。世人在众目睽睽底下所看的传道者是怎样呢？是看到我们的飞黄腾达吗？不是，而是我们面对生活实况的挣扎啊。有信主的人，他们会面对挣扎。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也会面对挣扎。可是有信主的人面对挣扎是怎么样的一种生命表现啊？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一节说啊，直到如今，直到如今就直到现在这个时刻，
一样
还是一样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如果你看四章十一节，他就是缺乏嘛。
是啊，
又饥
又渴
啊，没东西吃，没东西喝，
嗯，
啊，赤身露体啊，衣服啊不够不够，又没有一定的住处，没得住啊，所以缺乏好像是保罗在侍奉实况上面的一个现状啊，在侍奉当中的付出与物质上的供应好像是不对称的，不对称的，所以这个并不影响保罗的侍奉。所以我常常是告诉弟兄姐妹说呢，好，物质上有供应或是有缺乏都不重要，重要是我们需要有一种能力，那个能力叫做适应力。 哎，我们获取丰富 OK， 付出缺乏也 OK， 因为我既然是蒙神的呼召嘛，你如果没有求神常常给你适应力，然后去经历到上帝的能力，上帝可能让你继续饥饿，可是你仍旧可以适应，你仍旧可以侍奉，你仍旧不沮丧，你仍旧把眼光定睛在将来的那个 already，
But not yet，
But not yet， 现在是 not yet， 还没有完全实现，神国没有完全实现，但是将来这些缺乏在神国完全实现的时候呢，哎，这些缺乏会变成富足，会有一个逆转，啊，所以我觉得呢，最后我想说的是，传道者我们需要求神给我能力，那种能力的名字叫做适应力。
跟从主，他是我的救赎主，来跟从主，他是带领我生命的主，来跟从主，他是我的救赎主，来跟从主，他是带领我生命的主，无人能像他，连我头发他都数，无人能像他，爱我生命都不顾，无人能像他，连我头发他都数，无人能像他，爱我生命都不顾，我愿紧紧跟随主，预备自己肯吃苦，我要一生跟随主，靠他行走释迦路，我愿紧紧跟随主，预备自己肯吃苦，我要一生跟随主。像他，连我头发他都数，无人能像他，爱我生命都不顾，无人能像他，连我头发他都数，无人能像他，爱我生命都不顾，我愿紧紧跟随主，预备自己肯吃苦，我要一生跟随主，靠他行走释迦路，我愿紧紧跟随主，预备自己肯吃苦，我要一生跟随主，我愿紧紧跟随主，预备自己肯吃苦，我要一生跟随主，靠他行走释迦路，我要紧紧跟随主，预备自己肯吃苦，我要一生跟随主。来跟从主，他是我的救赎主。 来跟从主，他是带领我生命的主。